立三跟他爹顶嘴，这家伙才横呢。据记载，在将来的时候，杜立三他爹、他三叔、四叔全叫官府给抓住了，被砍头示众，全掉了脑袋。是这行字儿的，没有好下场。杜立三的二叔，由于是个软骨头，把他爹杜宝增给出卖了，就这杜宝兴。杜立三一怒之间，亲手把他二叔枪毙了，连他两个哥哥他全给打死了。这家伙是翻脸不认人了，够干的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他不是这号人，也吃不了这碗饭。那上千名土匪都是亡命徒，他能驾驭得了？没两下子也不行。现在杜立三虽然说不是全权最高的债主，但是在家里头当半拉家呀，在他几个叔叔和他爹面前也是说一不二，动不动他就耍驴，他就怪他爹不应该收张作霖做干儿，不应该拿他不当外人，这出了事怎么办？杜老盼闭着眼睛听着，等他儿子说完了，杜老盼沉着脸把眼睁开了，行了，我还没死，我还说话算，我是你爹，我想怎么地你还管得着吗？我知道他妈你这小子肚子，只要我夸谁比你强，你从心眼就是不爱听。再者一说了，你姓杜他姓张，干儿跟亲儿能比吗？张作霖能跑到这儿来管你分财产来吗？不笑话，你想这事都没边儿。再说人品素长，我认识老嘎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他要是官府的密探，咱节目能稳稳当当有今天吗？我看你说话说的太荒谬点了，扯到没边的地方去。这事已经定了，生米做熟了饭了，这干儿子就是干儿子，万难更改。你有事儿先走吧。哼，爹，咱把话放这儿，早晚吃了亏，您就知道我说的话是对的了。杜立三一甩袖子转身往外走，张作霖再想回避来不及了，正好看见，张作霖也挺不自然的，但那意思管他叫大哥。杜立三一甩脸没理他，走了。张作霖尴尬万分呐，等了半天平了平气，挑帘进屋了。杜老盼就知道张作霖听见刚才的谈话了，也觉得挺不自然。哎，老大大，来，爹，回来半天了啊，回来半天了，怎么溜达的不错呀？挺好，我算开了眼了。您这方圆百里，我能溜达到吗？也就到几个地方看了看。哎，老大了，刚才我跟立三说话，你是不是听见了？我不知道你们爷俩谈什么，反正听你们吵架来了。老嘎子，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你就360行也好，你说贵为天子也好，他那宫里头就没事儿吗？也有事儿。拿我这小子来说吧，驴行霸道的。到时候他上来这个驴脾气啊，也不管是谁，他就口出不逊。你说虎毒不吃子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啊，你别笑话。再者一说呢，他就是对你有些冷言冷语，你看在我的份上，也别跟他一般见识， 张作霖赶紧站起来，干爹，我怎么敢呢？我算个什么东西？再者一说呢，方才我大哥说的不无道理。本来嘛，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啊，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这话说的千真万确。我虽然没念过书，我听人家讲过虎，我听人家讲过评书，那个奸险的小人到处都是，稍不留神就得吃亏上当。你看我很少到三界沟来，冷不丁这一来，您对我再这么样，难免他有这么一说。不过呢，我不往心里去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请您老人家不必担心，好孩子有出息，这叫大人办大事，大笔写大字，胸襟开阔能容人，不要斤斤计较，这才叫大丈夫呢。就这一点我就佩服你，既然小子你不诚心，那你就多住几天啊，明天我陪你溜达。我打算跟您请假，我要走。本爹，你要走你就是挑理了，不能走，我陪你。张作霖没法走了，打这之后杜老盼天天陪着张作霖骑马打枪。你说枪这玩意儿谁都喜欢，特别是小男孩，直到今天，哎，买玩具也得买各式各样的小手枪，什么侦探抓胡子、好人抓坏蛋的，啊，喜欢的要命。那张作霖加个更的，你看到胡子窝里头了，都是带响的家伙，什么枪没有，管长的管短的，应有尽有。杜老盼呢就教给他打枪，什么枪什么性能，应当注意哪几点，应当怎么个打法。张作霖聪明，一学就会啊，是这么回事儿。这么上子弹，这么卸子弹，这么拆枪，这么卸枪，这么安装，学了个滚瓜烂熟，就为他将来打下了基础。一晃到了初十了，这天晚上张作霖刚要睡觉，有人敲门。作霖把门开开一看，前面走的是汤二虎，后边跟着谭翠萍，俩人串门来了。作霖盛情欢迎，汤二虎往外看看没人，把门关上，说了几句闲话之后，话锋一转说的正题。汤二虎挺严肃，我说老大了，你来到三界沟啊，甭提我们哥们多高兴了，咱们是前世的缘分呢、啊，你说老当家的拿你当亲儿，看得出他全活得出住来，你说什么他听什么，这都是好事。大概你也看得出来，咱这个少当家的杜立三不能融入啊。这兄弟跟你说，这杜立三不是东西，翻脸无情，着眼无恩，有时候他上来驴脾气，对我们是非打即骂。说这话前些时我还挨了他一顿鞭子呢，但是不敢说呀，连个不字都不敢讲。哎，要不说呢，是哪行饭也不容易，这玩意儿弄不好了，去把脑袋混丢了。得了，别说这个了。我说老嘎子，这可是是非之地啊，少当家的不能容入，对你非常记恨。昨天晚上我办事儿去，走到他的床根底下，听他跟他那军师宋庆莲在那记忆，可能要不利你，听明白没？要对你下家伙。要走早了是便宜，再在这住下去，你这点小命就得扔到三界沟。今天我们哥俩来，就特为告诉你这个事儿，
是非之地不可久留，快走。
谭翠平也在旁边插话：“
是啊，
事关重大，本不应该不说这些话。但咱弟兄不错，你救过我的命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老嘎子，听良言相劝，明儿个就离开此处，再耽误下去可太不妙了。”多谢二位仁兄指点迷途，明儿个我就走。赵子林一宿觉都没睡好，到了第二天，他就琢磨着见着杜老盼怎么说，这老头死说活说不让我走怎么办？哎，有主意了。吃完早饭，他见着杜老盼了，爹，昨天晚上我做个梦，哭了一夜，我也没睡好觉。做什么梦呢？梦见我娘了，我娘病了。我不敢说我是孝子，我娘这一病我可受不了啊。大概这是老天示警，我娘真病了。现在我把抓柔肠，坐卧不安，我打算跟爹告辞，回家去看看。好梦是心头想，因为你对你娘太关心了，所以你才做这个梦。没事，不不，爹，无论如何，您答应儿的要求，我要回去看看。如果您想我，我看看我娘没事，我再回来不是一样吗？
嗯，也好。哎呀，难得你娘生了这么个好儿子，那我就不勉强了。真走
啊，真走，
什么时候走？
现在就起身。
太仓促点儿，明儿走的，
不，今天一定得走。
杜老盼一看张作霖去意已决，还真有点热乎乎的舍不得。
好吧，那也得给你见见行啊。
又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给张作霖践行。在临别之时，杜老盼好像丢点什么似的。
我小子，你等等，你怎么来的？
我骑马来的。
哪来的马？
就是李春田那挂车上卸下来的马。
那是笨马呀，
那哪行？这么办得了，你把那匹笨马留下，我给你换匹马，算咱爷俩的纪念。来，把我那匹一丈青牵来。
像他们这种身份，哪个没养十几匹二十几匹好马呀？出去做买卖，经常马夫伤死了，回来就换呢。杜老盼手底下二十几匹好马呀，他最喜欢的一丈青给牵来了，鞍鞯交环全有。
老嘎子，这是我心爱的好马，脚程可快，纯粹的一粒良种。我把这匹马送给你了。
义父，我不敢要。
哎，骑着吧，有什么不敢要的？他就是你两条腿呀、啊。这年月兵荒马乱的，骑着他有用场啊。张作霖真喜欢呢、啊。又一想，驳他老人家的面子也不合适。哎，看来呀、啊，将来我是非走这步不可了。给我就要吧。张作霖谢过，爱惜的拍拍马头。
杜老盼跟他说，这匹马日行一千，夜走八百呀、啊、
可是还非常听话。
你放心，你骑些日子就熟了，马也通人性。杜老盼也拍拍马头，告诉你啊，这是你新主人，往后你听他的，你要不听他的啊，打死你个东西。
这匹马就像懂事似的，回过头来还舔舔杜老盼。
另外，杜老盼一伸手在身上摘一颗枪的。老嘎子，这玩意儿你也带去吧。
哎呀，别，
这我可不敢要，
拿着吧。
我这家伙不缺，
知道这什么枪吗？
您跟我讲过了，这是日本造的，叫弥勒根。
对，这种枪威力才大，
能掐铁道。 只要你心不哆嗦，手不颤，是直拿打胆。说句行话，必须练得果而直，才能弹无虚发。你拿着它做个纪念，另外也作为防身之物。再给拿点子弹，给张作霖呢拿了500发子弹，赠给一支枪，张作霖也收了。枪别到怀里头，子弹围到腰里头。临行之时，大伙一看处的都不错，既然老当家的如此重视张作霖，咱们也得表示表示。大伙给凑银子，张作霖也不知道多少，可能凑了个几百两的，这散碎的银子搁在入套里了。那1000两银子的银票，张作霖在怀里头揣着，就这样跟大家是洒泪分别。谭翠萍、张世飞、汤二虎、钻田燕子、一声雷、混江龙、心好、偏不怕，大伙一直送到三界沟的鲶鱼嘴，到这儿这才告辞。张作霖连头也没回，双脚一点蹬，一丈青四蹄蹬开，离开了青马坎呐。张作霖这才发现是个阴天，北风烁烁，雪花飘飘，外边是一片白呀。张作霖是冒雪顶风前进，身上穿的挺暖和，腰里别着衣背根。哎呀，张作霖心说，这简直是做了一场梦。这十几天半个来月，迷迷糊糊的，就像在无里雾中。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骑的马，揣的枪，这都真的。妈，干这行也不错，哎，可惜我娘不乐意，有我娘在着，这碗饭我不能吃。离家这么些日子，我娘不定多挂念，干脆什么也不干，回家。他低着脑袋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就过了鲶鱼嘴了。鲶鱼嘴是个村子，稀稀拉拉也有不少人家，正往前走的时候，就听有人喊：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”是个女人呼救的声音，非常清脆，正好顺风。张作霖就打了个激灵，猛然间抬起头来，顺声音观看。就在漫野荒郊雪地跑了个女人，哎，这个女人披头散发，光着脚丫子，衣服也不整，跑几步一个跟头，跑几步一个趔趄，简直像疯了相似。再往后看，雪地之中跑了四个男的，有的拿着绳子，有的拎着棒子，其中有个小子徐徐带喘：“我叫您跑了，站住！我看你往哪跑，救命啊！”这个女人说着说着，扑通就摔倒了。眼看那四个男的就扑到面前了，为什么？张作霖当然不知道了。张作霖双脚一点蹬，这马像一阵风一样，唰！就来到近前，越把马带住。张作霖高声断喝：“住手！都不许动！”这几个小子抬头一看，哎，打量张作霖，你看不认得。为首这个上了点年纪的，把眼睛一瞪：“我你他妈算干什么的？你走你的道，你管得着吗你？我兄弟，这阵北风加雪，天可够冷的，回家坐热炕头去吧，少管闲事。” 正这时候，那个女人从雪地上站起来了，躲到张作霖马的后边。好心人呐，救命啊！菩萨，你救命啊！我叫他们抓回去，我就活不了了。张作霖这才看清楚，这女人长着一头黄发。哎，中国人呢都是黑头发，唯独这女人是黄头发，外国人，那长得还真像外国人，但听声音还是中国人，穿的也是中国的服装啊，不过衣服可不整，可能刚才经过搏斗，扭派全拽开了。张作霖就动了怜悯之心，回头问这女人，我说怎么回事，你别着急，凡是我能管的我一定管到底。
要好汉爷爷他们要抢我，拿我做人质，拿我换钱花，我不跟他们回去，爷爷你救救我吧。
张作霖听了个胡了八图，那边说怎么回事，这个事发生在鲶鱼口村，往前面走不远有个小村子，不大，住着一户人家，姓武，叫武连荣。这个女人人送绰号叫金头贵妃，就因为她是黄头发起了这么个美称。姓王，叫王雅琴。武连荣、王雅琴是两口子。这武连荣是干什么的呢？淘买卖的，经常上哈尔滨、齐齐哈尔、缅甸山一带，到时候啊倒腾点皮货什么的，有时候呢也倒腾点糖的。后来经常到哈尔滨去，认识王雅琴他们家了。这武连荣做买卖挣了俩钱，就这么的娶了这么个好媳妇。据说这个王雅琴呢，母亲是俄国人，父亲是中国人，是个两合水，所以他长这个头发这模样。你别说，这两合水长得还真漂亮。武连荣娶了这么个俊俏的媳妇儿，回到家乡，哈，这下惹了是非了。有不少不安好心的人呢，心说这武连荣长得糟了和了，不起码娶这么个好媳妇儿，这是真，哎呀，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。哎，说什么的都有吧，但这些人毕竟也就是说说而已，眼馋也没咒念。偏赶上武连荣这买卖呀做垮了，连连亏损，数年的积蓄全赔进去了。前些日子武连荣一想，咱得过年呢，跟本地的土财主叫周扒皮借了文银10两，哪知道又引来一场